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得到真正的自由跟一个事情有关，那就是要跟他一起死。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，来，我们来读好，预备，请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，就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保罗这一段是非常的难，非常的难，但我把它讲成一个比较简单我们能理解的。保罗当时生活的哥罗西这个地方有两个流行的主义，一个是禁欲主义，一个叫做智慧之言。禁欲主义就是教导人不要放纵，要谨慎自守，不要败坏，要限制自己的欲望。这本来没什么不好，这是好事啊，这是好事啊，说起来是好事，是对的。但人会走极端，禁欲主义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不要吃什么，不要摸什么，不要拿什么，不要尝什么，甚至不要想什么，你总要清心寡欲才能高人一等。保罗那个年代还有一个叫做智慧之言，正好相反。你知道保罗活的那个年代正好是希腊思想最蓬勃的时代，而保罗也是个脑筋很好的人，所以他会接触这种思想。智慧之言正好相反，他告诉你说，你守了什么规条，你做了什么好事，你怎么说话，你就比别人有智慧有聪明，要不要？要啊要啊要啊要啊要啊，不是吗？我们都要这样啊。但是走到极端，你就会变成你一定要做什么，你不做什么就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。这个禁欲主义跟智慧之言正好相反，禁欲主义叫人一定不要做什么，智慧之言叫人一定要做什么。这两个看起来相反的主义，其实今天看起来是同一条路线，那就是律法主义。什么叫律法主义呢？律法主义就是叫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，你都要照着定好的规条，你照着这个规条去做就好了。如果你没有照这个规定去做，那么你就会受到某种惩罚，或者遭遇到某种结果，或者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来补偿。其实律法主义是每个时代都会产生的，律法主义在每一个时代都在发展，而且是每个地区都会有，更何况耶稣和保罗那个时代跟地区是希腊时代，希腊思想最流行的时代，历世历代的人总有一些理论告诉你，如果你这样做就会有什么好结果，如果你做了哪件事情就一定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。如果他只是建议啊，我们不能称它为律法主义，那因为建议很多是好的，大部分的事情本来发生都有因果关系嘛，都有因果关系啊。你知道最近我都没有来运动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如果你吃太多又不肯运动，就会产生多余的脂肪，囤积在身体的某些部分而变胖，看到吗？我这是放松的时候，当然我吸起来可以这样。可是如果你晚上熬夜不好好睡觉，你的身体精神自然就不好，这都是很有道理的。所以我们教会建议大家要运动，我们大家建议大家要早点睡觉。可是如果你规定说吃多少大卡，你就一定要多少时间的运动，否则你就不可以吃，这就进到律法主义的里面，对吗？如果你不运动，你就超重、高血糖、高血脂、胆固醇过高，而且你一定要遵守。如果有人这样告诉你，我告诉你哈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大部分东西你是不能吃的。去麦当劳吗？不要去啊，尤其不能点套餐， 我跟麦当劳没有那个仇恨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。你知道吃一个麦当劳的大麦克是530大卡，消耗掉要68分钟慢跑，吃一个大麦克一两分钟就进去，而且好舒服，舒服舒服不舒服？我是没有吃，我不知道，我再吃就不得了啦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说大麦克不能吃啊？我告诉你，不仅大麦克不能吃，麦克鸡20块当然是不可以吃的，就是6块你也不能吃。吃了6块麦克鸡，麦克鸡啊要慢跑45分钟才能消耗掉。我这个是标准麦当劳给我的资料哦，不是我写的哦，不是我讲的哦。你说那来一个中暑好不好？中暑哎，不是大暑哎，我解解馋。对不起，42分钟，慢跑。那可不可以来一个小的苹果派呢 ？No， 29分钟，29分钟，你敢吃吗？喂，我好怕麦当劳来告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样子大家都不敢去吃了嘛，对不对？或者你规定说你一定要在9点10分以前上床，不然你就会睡眠不足产生肝疾病。我请问你，我们有没有一点自由啊？可是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在用开玩笑的方式跟你说，你的禁欲主义跟智慧之言都是这样，可不可以告诉你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能做？这个不仅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常常碰到，就是在我们信徒的基督信仰当中，也会因为强调某些规条的重要性，比如说一定要禁食，或高举某些问题说绝对不可以如何如何，就会过犹不及，产生很大的错误。我们教会哈，过去3年来都鼓励大家一年速读圣经一遍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有参加嘛，但是我们不会告诉你，甚至我们连暗示都不会暗示说读的人比较敬虔，没读完的人就会经历什么不顺利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讲过，对不对？甚至我有时候好几天没读了，我就怕我后来跟不上会放弃，我直接放弃那一卷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放弃了耶利米书，有一年我就说耶利米书我不读了，我跳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读不一定会更敬虔，注意听我说不一定哦，不读不一定就不爱主，但是读好不好呢？一定要读嘛，这好处嘛，那都叫做建议。今年刚刚过的复活节，我们鼓励大家学习禁食祷告，我知道很多人有参加，我们也谢谢主，以后很多人一直在贴那个资料给我们，每一天都有的机会可以资料可以看。这些禁食祷告的人一定得到生命很大的好处，但如果你因为时间或身体不许可没有参加，或者你这次不想参加，我们没有从来，我们没有提出来什么惩罚的条例，对吗？洪昌长老，下礼拜做长老哈，下礼拜要来聚会哈，除非我们通知你不用来，不然就要来聚会。这就是因为我们教会不愿意用规条来限制大家，我们教会不用规条来限制大家，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什么，或一定不可以做什么。当然很多事情做得对我们很好啊，但是他没有一定绝对的标准。最近一直有人问我说，不仅台湾的，国外很多人问我说，台湾教会在流行 RPG， 问我好不好？当然好嘛，你这不当然好 ，RPG 怎么会不好呢？怎么会不好呢？我们20几岁的时候就有 RPG 了，那个叫做小小组，不叫 RPG。我相信我们的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人，叫小小组，就是一个小组里面有差不多10个人，然后分成3个小组或2个小组，而且人就3、4个人，跟现在一样啊。可是那时候不叫 RPG， 这就是我们一个月。一个礼拜有1到2次用电话祷告，现在是用影像祷告嘛，对不对？那一样嘛，因为那个时候只有电话嘛，而且要家用电话，对不对？好，有没有好处？有好处。1星期1次，1星期2次，你跟非常少数亲密的人在一起祷告，生命当然一天一天的长进。但如果因为你某些的原因错过1、2次 RPG， 你放心，不会因为你错过这1、2次，神就叫车来撞你，你放心。真的啊，而且你也不会每一次都守 RPG， 这次就不会确诊，不会，你还是有确诊的可能性，因为这个跟那个没有绝对的关系。如果有人这样告诉你，那叫做律法主义。律法主义就是告诉你绝对会怎么样，圣经里面很少绝对会怎么样的，真的很少。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 我们相信每个基督徒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，会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事情做出不同的反应，那个跟每一个人生命有关。面对这种状况，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如果碰到律法主义，如果碰到智慧之言怎么办呢？他提出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，叫做与基督同死。啊，好好玩呢。他说与基督同死，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了。律法主义就是把我们限制住嘛。与基督同死，什么叫做与基督同死哈？什么叫做死，弟兄姐妹？请问一个人死了是什么意思？死了就是不再有反应，死了就是没有反应。在这边保罗是要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听到某些理论，那些理论越过基督教训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用死来面对它。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是死的。那这是一种思路，这是一种思考模式。换句话说，基督怎么看那件事，我们也用那种方式来看那件事。基督像的哪些事没有反应呢？我们对那件事我们也不要反应它。你要知道啊，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发觉耶稣基督对很多事他没有反应的。我现在不要去仔细的讨论哈，他对安息日有某种程度的解释跟别人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当时说不可以医治，他才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要医治。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想法。那你要知道，你要面对一个规则，你要去抵挡它，说是很困难的。保罗告诉我们就不要反应嘛。向着罪，向着没有生命意义的事情，那些规条们没有反应，没有反应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只有向他们死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你觉得别人敬重你，对你重要不重要？如果你觉得非常重要，他就会约束你。如果你因为他要你做一件不对的事情，他就会敬重你。你为了得到他的敬重，你就去做那个不对的事情，你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所以什么事情会约束我们，什么事情会使我们没有自由，我们向着他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死。所以与基督同死是告诉我们，对某些东西你要想清楚，这个东西到底跟我什么关系啊。对于罪的捆绑，我们当然没有自由啊，但相反的，有一些规则无意义的要求约束了我们，我们就没有自由。那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我记得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50年前了，教会告诉我们，那时候的教会告诉我们不要看电影跟电视，因为那个是魔鬼的工具。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十几岁，不要看电视，不要看电影，那人家大家都在看呢。你说我压力大不大？很多基督徒都这样啊，因为是十多岁的孩子啊，所以一方面很想看，看了又有罪恶感，非常辛苦。还好后来别人说是可以看的，而且是有权威人士说可以看的，所以就解除了我的罪恶感。我现在只是讲那个感觉哦，那感觉就是到底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有多大？在我那个年代，还有一个规定让我印象深刻。有人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拜偶像的，所以不像国父遗像跟国旗，国父遗像跟国旗行礼，不可以行三鞠躬礼。我们那个时候国中跟高中是要升旗的，对不对？要升旗的，有周会的。然后大家，然后那个什么，像国父一样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你就看到有人不鞠躬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不拜偶像。我讲真的有这样子的人的，而且在我们那个年代，是真的有很有名的基督徒讲这件事，又在我的教会，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，就是要不要鞠躬？他如果碰到你说光州，你有没有鞠躬？你又不能说谎，对不对？你说我鞠躬，你怎么可以鞠躬啊？你是基督徒啊。与基督同死，我知道很难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为什么那些律法主义这么厉害。还好当时也有人告诉我说，你不要听他说讲说，不要听那个人说的，这个人比那个人更有权威，所以我就鞠躬了。因为那时候我不懂这些东西啊，我不懂与基督同死什么意思，我也不能判断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。当然随着年龄，随着智慧，随着基督生命的成长，我慢慢知道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，那就是向着某些东西你必须是死的。我继续讲下去，我告诉你可是没那么容易，对不对？ That's why 保罗要告诉我们，如果你不能解决你的问题，你很难帮助别人。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都来不及呢。如果我今天可不可以看电视，可不可以看手机，可不可以打电动玩具，可不可以这个像国父遗像，或者是行礼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这些东西都搞不定，我怎么样为别人而活啊？我为自己而活都来不及啊。这第一。第二，保罗说怎么样要与基督同死呢？与基督同死为我们带来向下扎根的生命。我们生命为什么会长起来呢？是因为我们愿意跟基督同死。那与基督同死使我们拥有丰盛的生命，这第二。我来念给各位听哈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情欲的割礼。你们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既将一切执政掌权的辱来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刚才我们讲到与基督同时，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，因为那些东西不应该捆绑我们，却捆绑了我们，罪捆绑了我们，我们却被罪捆绑，我们挣脱不掉。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与基督同死，那么我们从罪当中出来了啊，这个比较容易懂。进一步的保罗说，与基督同死我们才能够拥有真正丰盛的生命，与基督同死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，我们真的比较容易明白。但当你受到不需要捆绑的状态，用死来面对它，当然就得自由了嘛。可是与基督同死为什么又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呢？因为哈，当时哥罗西这个地方主要是外邦人，他们常常听到那个犹太人跟他们说因为你们不是犹太人，你们没有受过割礼，你们没有守摩西的律法，你们没有脱去肉体的情欲，你们也没有处理自己的过犯。你要知道犹太人他们旧约哈，第一个受割礼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就脱去情欲，他们跟基督有关，他们跟上帝有关系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们也按照旧约的记载做该做的事情，以及做错了有赎罪的方法。可是犹太人就告诉外邦人说，你信了基督哦，你还是要照做那些所有的事情。只是保罗跟他说没有，用死面对他。你们没有律法可守，你们又没有割礼，你怎么能享受神丰盛的生命呢？保罗在这边清楚地强调，基督的本身就是神本性一切丰富居住的所在，基督的本身就是了。所以当你得着基督的时候，跟他同死的时候呢，那些规条就都没有了。换句话说，与基督同死就等于免受割礼，不会受到律法的攻击。从保罗告诉哥罗西的弟兄姐妹，原来当我们今天也一样啊，与基督同死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受旧约割礼的约束，也不必行旧约赎罪的礼仪。你说那我们今天怎么办呢？我告诉各位哈，就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发现我们好像没有做到旧约该做的，旧约很多该做的事嘛哈，跟不该做的事嘛，可是我们没有做怎么办呢？我告诉各位，那个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死的，我们跟基督一起死，所以那些不需要守的规则在基督里面就全部被拿掉了。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释放，但这个不表示我们可以无限制的犯罪，没有，相反的，我们反而因为知道是基督替我们受死，所以我们与他同死的时候呢，就说哦，他死了我们也死，所以他对罪没有反应，我们对罪也不必反应。那种反应的怎么办呢？反应说其实我是死的，我又回到基督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就享有那个丰盛的生命了。但认罪这一件事情，我不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今天，因为今天不是一个讲认罪的这个课题，我只要告诉各位说，这些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的事情，是因为基督替我们死，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让我们跟他一起死。当我们死了以后呢，罪就不能控告我们。 来，我现在讲啊，因此啊，如果你一直惶惶不可，终日的觉得你在犯什么罪，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就是去认罪，不必等，就去认罪。之后就把它丢了。你说我下次再犯罪怎么办呢？下次再犯罪就怎么样？就再认罪嘛。你说那我是不是永无止境呢？哦，是你开始会感觉永无止境，那是因为你不习惯你是死的。等你习惯了就好。你那个犯罪会越拉越长，中间的时间会越拉越长。你可能本来是两天犯一次罪的，你会变成三天犯一次罪，五天犯一次罪，那是因为你不习惯。其实我们对他是不用反应的，可是你反应了，你就说：“哎呀，怎么办？”然后你说：“哦，我不应该反应，我是死的。”跟主说：“求你赦免我。”然后你下次又反应了，你怎么办呢？我是死的，所以永远要记得与基督同死，这个才能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。我再说一遍。这个最后的事情，我今天没办法给你们很深的解决。我现在只是要告诉你说，你是永远不能解决罪的问题，所以犹太人才永远有市场，你听得懂吗？所以旧约才永远有市场啊，因为我们对罪都敏感啊，而且你信主越久越敏感，所以你就会一天到晚觉得自己犯罪，一直犯罪，就自己软弱跌倒。可是呢，你怎么面对呢？就说、哦、我是死的，过了认罪，求主赦免我。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会对自己的罪有产生感觉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说我们认罪，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，所以与基督同死是我们生命可以丰盛起来的原因。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解决，你整天都在搞自己的事情就够了。这个叫做灵里的贫穷，跟财富的贫穷是一样的道理。当你没有钱的时候，你永远在担心，对不对？可是我问你啊，当你吃得够、喝得够、住的也没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还是会觉得你自己贫穷嘛？是不是？可是你要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不贫穷了，因为我没有再贫穷。可是你看到别人吃得好、吃得用的比你好，我告诉你，永远有人用的比你好，那你永远会不满足，所以你只能告诉你自己说：“我这样饱了。”这个不是开玩笑啊、哦！我没有说你不饱了说自己饱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饱了不应该再说自己饿。你够了，不应该再说自己不够。你已经可以享受这个了，你不可以说我还要更多，因为你这样你永远不够。我们对罪也是这样，罪就是一直告诉我说你不够，你不够，你不够，你再来，你就跟他说我跟你没关系。这个是与基督同死的第二、第三，又往前进一步了。更难的部分在于，与基督同死为我们带来的是，我们不再受制于捆绑。刚才我们都在讲自己啊，现在讲到别的东西了。我们看最后一段，与基督同死，使我们不再受制于捆绑，是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有这种状况。我们来看16节、17节，你们念一节，我念一节，好吧？16节，请。所以，
不限在饮食上，或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
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不辞定元首全身，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神大得长进。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段，就是与基督同死，不仅第一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，第二让我们享受丰盛的生命，第三还让我们不要受制于捆绑。不要受制于捆绑，为什么会受制于捆绑呢？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哈，饮食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是当时的文化，当时犹太人平常在守的规矩，那是一个习惯，那是一个环境。如果你生活在犹太人当中，你不得不跟他们一模一样，因为你会，不然你会觉得不舒服，因为他们都这样做。注意听啊、哦、注意听啊、哦。所以当你在一个环境的时候，你是会跟着那个环境走的，所有人都这样，你也就这样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选环境，所以我一定要选，我们一定要选环境。因为如果你选那个环境，你就受环境的影响。你知道我们长老们最常在讨论什么？ 在讨论这个教会应该是个怎么样的教会。我们一直要回到说这个教会是个怎么样的教会。我们在检讨的是我们带领的教会是个怎么样的教会，不是要把弟兄姐妹带到什么地方去啊？你知道这两个差距吗？如果我们一直想把你们带到什么地方去，那个是我们想 drive 你们。可是如果我们一直问说这个教会是个怎么样的教会，我们是在改变我们自己。你看起来有一点一样，其实它是截然的不同，因为它的动念、它的动机是不同的。我们一直在问说这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，而不是问说要把你们影响到哪里去。因为当我们看着你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想辖制你，可是我们看着我们自己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问我们是什么。那今天当我们活在犹太人当中的时候，他们对饮食，他们对节期，他们对月朔，他对安息日，他都是那样子的环境啊。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你有没有发现到不同的餐厅有不同的感觉？有没有？有些餐厅进去，如果你讲话很小声，第一个你就听不见你的声音了，第二个你就感觉不到那种感觉不到那种餐厅里面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到港式饮茶的时候，讲话一定要大声；吃日本拉面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一定的声音。这样不然我就感觉你融入到那个社会里面。我现在回到很严肃的议题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过怎么样的生活呢？我们有没有可能来到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受制于文化跟习惯而不是信仰？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你知道文化跟习惯是会形成的。其实犹太人在守的这些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是在指的基督，所以当基督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得释放了，就得自由了。可是他们却不是，他们就保留的那些东西。其实今天基督徒也是会这样的，我们会标榜我们特别遵守了圣经，我们高举了某些人，高举了某些事情，自己也会觉得因为我这样我就高人一等。他们会用非常谦虚或者故意谦虚的方式来表现他们与人不同，甚至他们会常常显出他跟神特别亲近。所以如果我有常常让你们觉得我跟神特别亲近，是我的问题。我为什么需要让你知道我跟神特别亲近呢？那我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我是不是想影响你，让你很敬重我呢？这是我需要想的。我相信你们跟我们几个同工在一起，你应该不会有太深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一靠近我，你就有道坛的感觉。他们太圣洁了，我们一过去，当，有一个电场让我不能靠近。我相信应该不会啦。为什么你应该不会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自己都不觉得我自己是。那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所以可能是你误解我了。可是你知道很多的 seafood 是这样造出来的。很多 seafood 是这样造出来的。很多人会因着读经、祷告、行道，然后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其实这些是让我们能明白神对我们个人的带领，甚至让我们知道说神给我这个东西，我是要拿来服侍人的，不是来装备高举自己的。我们基督徒当中并没有谁比谁高人一等，这样听得懂吗？这就是这边保罗讲说，你不要受人的辖制，你不要受人的辖制，你不要受制于捆绑。我没有比你高，我这样并没有逃避我自己要追求神，好像我 low 到可以让你跟得上，我没有要这样做，那是我跟上帝的事情。可是你不要觉得我或长老们就特别高人一等，最后就是这些长老们、这些牧师们、这些带领人们，不要把自己建立得很高，那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建立的啊。我碰过很多这样子的人。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模一样，而且不管你在多高的位置，你只要一不小心就会回到原点，就会降到跟别人一模一样的地方。我们虽然在地位上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但在经历上我们却是一天一天慢慢的成圣。因此没有谁可以免于软弱犯罪，同时也不会有人可以自认自己高人一等。我们都是弟兄姐妹。当我们讲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不是说我的儿子要跟我说李弟兄，那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儿子还是叫我爸爸的。他得说我们是弟兄，是我们没有谁高谁一等， 我们都是差不多一样那个状况，我们彼此扶持。但有一些真的有比较有经历的人，他们想让人看见，这个又是回到自我中心，对吗？所以这个又是没有死嘛，所以与基督同死，我们才不会受制于捆绑，我们不会自我膨胀，我们不会出于人的罪性。很久以前我到另外一个城市，台湾另外一个城市去看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都搬家到那个城市去，他们在那边就成立一个小组，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教会呢没办法照顾他们，所以他们就成立一个小组。他们就问我说他们叫什么小组，我就给他们取名叫流浪狗小组，因为他们流浪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后来他们就通通聚在一起，就请了一个就到一个教会聚会，就跟一个牧师在一起。后来我就觉得我们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怪怪的，越来越怪越来越怪。我跟秋华就去探访他们，那天他们的弟兄姐妹就请他们的牧师跟我们一起吃饭。那个牧师比我还年轻，可是那个牧师吃饭的时候，他坐的姿势，他整身体散发出来的味道，以及点菜的时候他的那种回应，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词啦，哈，现在都很流行了，这个就叫 seafood。 我不骗你的，是真的那种感觉。然后他东西给他吃的时候，他都是坐着不动的，哦，就这样子。然后你跟他讲话，他就是这样子，你讲什么他就这样子，很不容易就点个头，嗯。然后他开始吃东西的时候，那个手的那个动作跟那个身体很特别。我说，哎，怎么有这种人啊，不像我们这个好像阿里不起来那样，他很随便啊，跟别人很在。后来我就发觉说他很奇怪，很奇怪，他坐在那里吃东西，而且他讲话都会讲很奇怪的话。他会跟弟兄姐妹说，哈，不要去逛百货公司，那个是物欲在引诱你。他会直接问你说，有没有去百货公司 Sarah？ 这里只有一个 Sarah， 只有你，你放心，不用再找那个。如果有，你要认罪。他是真的这样讲哦，他是真的跟你讲出来了，你要认罪。结果有一天在百货公司，对，真的牧师跟那个弟兄姐妹见面，那个弟兄姐妹吓一跳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个牧师怎么说？就说我来看看你们有没有在这里。他真的是 seafood 的，他真的有先知的恩赐，他知道在这里找到人。哇，他要讲那个话哈，你就觉得说他，然后你讲一句话，他就说，哎，你这句话有骄傲的成分，我们来祷告。我是说真的，他说你讲这句话有骄傲的成分，我们现在就祷告，他帮你认罪。有一天他跟一个姐妹说，一对夫妻说你们家住得太好了，贪爱世界，住这么好的房子是不应该的。后来这对夫妻就搬到乡下去了，那个家里整理好之后就让牧师住了。真的啊，真的，我讲的真的事情啊，这个不就是 seafood 吗？后来那个牧师就住在里面，我听到气得半死。我就跟我们的教会那个姐妹说，你怎么会这样啊？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他后来就不看电影了，什么事都不能做，跟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满口的属灵的话语。我吓坏了，这个就是受制于捆绑。后来我打电话给这一个牧师的老师，我跟他说，你的学生是律法主义者。然后那个老师还跟我说，李长老应该不会吧。我说你再看看他是不是个律法主义者。过了一段日子，这个老师打电话给我跟我说，李长老谢谢你，他说我后来真的发现他是个律法主义者，他已经被我开除了，受制于捆绑。你知道当你在一个环境里面，你很难不被那个环境影响，对吗？你知道他们的教会的弟兄里面对那个牧师简直就是毕恭毕敬。我们教会不要这样子的人，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高一等，不然我们就不能执堂。我们执堂就是因为你能，因为基督在你的里面，不是因为我能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， 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不要受制于捆绑。那怎么办呢？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没有办法，因为大家都这样，因此我们必须与基督同死。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，自己就不会受制于高举自我的捆绑。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再受制于别人对我们的捆绑，因此我们个人的生命就会产生向下扎根的结果了。当我们要讲我们为别人而活之前，先处理我们自己，否则你不可能为别人而活的，你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把所有时间拿来处理自己都来不及。可是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必须知道的，就是我们里面很多东西你只能用以死来面对它，你死来面对。第一个，如果你要得到真正的自由，是你不需要对那些捆绑、那些罪恶产生影响。如果我们要得到真正丰盛的生命，我们要去处理我们罪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处理完它就走了，再发生我们就再面对，再发生再面对，你没有办法一次永远的把它处理掉，这让你得到丰盛的生命。第三，我们不要受制于捆绑，不要被别人捆绑我们，我们也不捆绑别人。那这个办法就对自己死，对自己是没办法死的，就是与基督同死，就是帮助我们，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解决问题。我再一次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的问题不是太大的问题，因为你的问题基督已经解决了。我的问题不是太大的问题，我的问题基督已经解决了。所以过度看重你身上的罪恶是有问题的。我没有说不要看重啊，你当然要看重，可是过度意思是说他永远不能解决。我告诉你他已经解决了，你也不一定要守什么规则才一定是爱主的。那这个当然你需要时间啊，所以我就告诉你说，我没有要讲简单的道，我没有告诉你一二三是什么。当然那是因为在我们教会嘛，我们教会都听讲道已经听很久了，在我们这里，所以慢慢来，慢慢建立你正确的观念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？我们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再一次的仰望你，说因为我们想做一个职堂的教会，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带领我们，但是我们就是要面对我们自己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学到我们个人生命的生根必须与基督同死。如果我们一直看着我们里面活蹦乱跳的样子，说我们没有办法去为别人而活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让我们不受罪的捆绑，不受人的压制，不受律法主义的影响，求你让我们真的很真实的简单的活在你面前，对着那些不应该捆绑我们的、不应该限制我们的罪以及其他的规条，我们向着他是死的。求你让我们对他没有反应，说虽然这个学起来不容易，但是帮助我们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。谢谢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